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的场地有点特别，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为这个场地要做一个特别的精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无论是天上地下，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求你宝血遮盖这个场地的不完全，也让我们的焦点每个人都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你的话语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就归向于您，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让我们的灵在你里面，让我们所看到所听见的都是出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39集。我们今天的主题会围绕保罗的牺牲，保罗的牺牲。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可以看第十二节的下半节，九章的十二节的第下半部分到第十四节，只有三节不到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圣坛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保罗在这里一开始说然而，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不用自己应有的权利，虽然其他使徒们都有用。在整个第九章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十五到第十八节，是他详细解释他为什么放弃这些权利。但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保罗的焦点是放在用了两个圣经的例证来支持他的论据。他说到任何能够阻拦到福音传播的，在保罗的观念当中他必须除去，所以他说我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拦隔被阻隔。保罗在这里用了阻隔这个词，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在整个新约当中他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但是他的动词形态是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七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两章十八节都出现过。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拦阻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然后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他说到，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阻挡在这里保罗用的这个词，它有个很特别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要走过后台一直到这里来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有很多的阻拦在我面前，我必须跨越很多的阻拦来到你们面前，把上帝的道传扬出来。所以在这里你们看到保罗用了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当中有一种军事术语的背景，它乃是说到军队在行进的道路当中，前面有敌人阻拦，前面有敌人阻隔，而且挡住了去路。如果保罗说我因为拿了教会的供养，我因为拿了教会的薪水，我因为拿了你们的供给我的福音养生的东西，而以至于你们在行进到福音朝着基督十字架奔跑的道路上成为阻拦的话，那么我宁愿不拿，我宁愿扫除这一切的阻拦。保罗是一个拉比的背景，保罗是个法利赛人的背景，保罗是有很强的旧约传统的教导的背景，所以当保罗说到自己不愿意成为福音的阻拦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脑子里一定会闪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段著名的，有人在旷野说什么，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所以在这里面，当旧约的先知预言将来耶稣要来的时候，他是说到我们所有这些要预备耶稣来的人必须把前面所有的阻拦扫去，把所有的困难填满，把这些道路修直，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毫无阻拦的来到我们面前，也让我们可以毫无阻拦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保罗困苦当中仍然很艰辛的去传福音，他受过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劳苦做工是因为福音可以被传出去。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会看到保罗描述他自己怎么样去辛苦的。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在这节圣经当中，他说到辛苦劳作，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然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八节又重复了同样的说法，他说什么呢？他说，也未尝白吃人的饭。所以跟你们吃饭不是白吃的，倒是什么？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辛勤的在福音的工作当中奉献他自己，牺牲他自己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为他使徒的职分争辩呢？因为有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挑战他，他们诽谤他，他们怀疑他不是真的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付出自己的牺牲，所以呢，他就第一没有接受教会的供给，第二他甚至是手独身。至少在那个时候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单身。当然有些学者会争辩，他曾经在法利赛人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可能结过婚，然后他可能离开了犹太教归入基督的时候，他的家庭就出现了问题。我相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保罗是什么？单身。恩赐他说过，我有权娶信主的姊妹跟着我同行，就像基法，就像其他的基督的弟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放弃了这个权柄。他不是没有这个权柄，他放弃这个权利，他不是没有这个权利，这就是他的牺牲。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能看到彼得、亚波罗这些被上帝大大重用的神的仆人是经过那里，建立那个教会当中有份，建造那个教会当中有份，并且他们可能拿过哥林多教会的供养。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放弃他自己的权利，他牺牲这个权利。你知道在希腊的历史当中，哲学家大概有四种不同的谋生的方式。第一种就像柏拉图，他是开课接收学生，建立学校，所以他当时建立了雅典的学派或者雅典的学院，后来成为大学的雏形，古希腊大学的雏形。而在那里他可以收学费，收学生，以至于他可以供养自己。然后第二种人啊，就像亚里士多德，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被一些特别有钱有权势的人收留收养，成为我们就春秋战国的时候说什么门客，门客。所以门客不是单单中国有，古希腊就有。像亚里士多德后来就称了腓利比的皇帝的腓利的那个马其顿王国的皇帝菲利普的那门客。他培养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生，大家知道吗？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打遍全世界无敌手的那个，33岁就死掉了，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啊。那么他是这种方式来养生的。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叫犬儒派，你听到这个名字就很怪，犬儒派。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要饭为生的啊。在你不要小看在我们门口要饭的，他可能是个哲学家，我告诉你啊，这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哲学家，不要小看那些讨饭的啊。那个古希腊就有一些人是用这种方式谋生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他是自立自养，他一边做工一边教授神哲学。而这种人呢，在当时在古希腊的文化处境当中，是四类哲学家当中最被人轻看的，最被人轻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问，劳苦大众就认为他们的学问不够好，所以他们什么要自立自养来教授他们的哲学。所以保罗是否受了当时这些人的影响，我不敢讲。但是有一点肯定，就是保罗，如果你再看犹太人的历史，你再看拉比，你发现有些拉比也是自立自养，有些拉比是自己做工，所以有些拉比是很好的钟表匠，钟表匠。但同时他又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讲课，讲托拉，讲律法。所以保罗非常有可能也受到这种观念的背景的影响，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什么？ 他并不希望哥林多教会那些所谓的刚强人在哥林多教会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对他使徒的权柄去挑战他的人妥协，好，你们挑战我，我就不拿教会的供养，我以信心来支撑我的生活，并且我在哥林多的十八个月当中我靠支帐篷。所以保罗是一个手艺人啊，保罗可能帐篷也支得不错啊。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看到保罗作为使徒他放下他应有的权利。今天的信息的终点就是保罗放弃他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放弃他应有的权利呢？他说他那么保罗放弃了什么权利？保罗放弃了什么权利？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说，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我有这个权利传福音，靠着福音来养生，但是我放下这个权利，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牺牲。那么保罗论点的依据在哪里呢？两个方面，保罗接下来在两个方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来自旧约圣经的教训。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这句话是保罗对整个利未记跟生命记当中关于祭司的如何在祭坛上或者是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从事祭司工作的领受当时的祭物的一个总结性的表达。他说岂不知，也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你们应该知道，在圣事上劳碌的就可以在从中为生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是应该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他在这里要特别强调，那些伺候祭坛的，伺候这个词就是坐在祭坛上的，这些表示什么？他习惯性的在祭坛上服侍的那些祭司们，他们可以领坛上的物祭物。你知道当时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你会看到常常出现的，在利未记、在民数记、生命记都会看到叫陈设饼，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圣经里面有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是一周换一次的，一周换一次的，所以呢这个他们换下来的时候呢，祭司就可以拿回家吃。那我当时读的时候我也蛮傻的，我说这个犹太人一定防腐的这个能力很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防腐剂的，他们一周以后还可以什么给祭司吃，但是祭司肯定吃的不够新鲜，那是肯定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他们还可以得到什么牲畜的肉跟皮。如果你看利未记第六章第七章，你看到圣经这么写，他说祭司要从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也就当他们把这个献素祭的时候，素祭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动物的，是没有动物的，都是素的东西啊。素祭献上去的时候有面，那祭司可以留下一把给自己，但又要取出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所以你看主要的是要献给耶和华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接下来说，他说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啊，祭司亚伦祭司他的子孙也是祭司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这里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就耶和华启示摩西对亚伦跟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就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燔祭了，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的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而且不到别的地方吃啊，就在那个祭坛里面，就在那个圣殿里面去吃的。所以你知道后来就发展出来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就后来因为什么都是在里面要宰牛宰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整个祭司制度腐败，当祭司制度腐败之后，很多人因为他要从撒玛利亚或者从哪里牵牛牵羊牵到耶路撒冷太远了，所以他就不牵了，怎么办呢？他就带钱到圣殿来买，这就是有兑换银子的事情出现了。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后来什么要把做买卖的人从圣殿赶出去，听见没有？赶出去，为什么？因为整个祭司制度后来腐败了。 我觉得在这里面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很好很好的提醒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一方面要强调教会有供养传道人的职责的时候，我觉得在传道人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制度是腐败掉的，祭司制度很早就腐败了，就在列王的时代，在大卫之后没有多久，当整个王国分裂之后没有多久，这个祭司制度就开始腐败了。那我在想祭司制度为什么会腐败呢？后来我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跟保罗后来不拿这个教会的供养可能也有点关系。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刚才在耶稣的时代祭司多腐败，因为把耶稣钉十字架，祭司有没有奉啊？审判耶稣在哪里啊？大祭司的什么家里面。所以整个祭司制度腐败，也就是说整个传道人的系统腐败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祭司把他们这份侍奉看成了工作。我讲很严肃的，我讲这里，我们每一个，我们中间每一个传道人，我们都提醒自己，你有没有看今天这个侍奉上帝还是在这里工作？为什么会腐败掉？为什么会腐败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啊，很 boring 的。我讲哥林多前书讲39集了，我每天讲哥林多前书啊，我每天在看哥林多前书，我每天在做这个 study 啊，对不对？我每个礼拜天预备好就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 boring 不 boring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祭司这个职分是遗传的，是遗传的，你知道吗？就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今天美国跟台湾，对不起，如果我们中间有台湾传道人，我不是得罪你们的啊。你们仔细想想，今天在台湾或者美国有多少教会的牧师把教会传给他的孩子们，有没有？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兴起的仆人比你儿子更优秀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整个祭司制度什么腐败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不拿，因为你知道当时已经腐败到一个程度，祭司每天在吃肉，很多的穷苦百姓一个礼拜连一顿人都吃不到，一顿人都吃不到。所以保罗他要向他们证明，我是被上帝呼召出来传福音的，我不拿供养，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这段圣经可能过去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我们主要的焦点就是放在我们要服侍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供养我们，对，没有错，绝对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当祭司成为一种职业病了，当传道人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腐败。我告诉你，今天教会不能够兴旺，今天教会越来越在走下坡路。你看看美国，对不起，我中间你又从美国来的，我告诉你，我很难过的告诉你，很多很多好的神学院现在很难维系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我20多岁的时候最想读的一家神学院 Fuller， 从巴塞蒂纳，在巴塞蒂纳把产业卖掉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当时就奇怪，这个全世界最大，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他们的，我那个时代几十年前20年前那里已经是300美元一个学分的，现在就更贵，我不知道现在多少了。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去读的几个都拿了全额奖学金啊。居然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很多很多的反省。当我们一方面要挑战我们的信徒奉献，挑战我们的会友摆上你们应该有的，按照力量甚至过了力量，在圣徒的恩情上有份的时候，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有没有值得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的供养？你说我都说的对不对？我们不可以拿了喝了，我们不吃羊肉，但是我们喝羊奶，对不对？你喝了足够的羊奶之后，你不去把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那不对的吧？那羊会渴死的，羊会饿死的，对不对？你再要喝的时候，到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性的，这是我昨天晚上在看这段时候我在看出来的内容，就是原来他不拿供养实际上在当时传道人当中已经有比较腐败的事情出现，可能有关系。因为历史历代都是这样，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都是这样， 传道人不好好做神的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没有 passion， 没有 passion 啊！这个东西很，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太容易了。我告诉你，一个传道人有没有 passion 是太容易看到了，太容易看到了。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没有今天，你有没有爱人灵魂心到一个程度，你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你再想想，我几十年前为什么奉献的，有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国外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一些大城市里面，你发现很多牧师找不到工作。对不起，我这个讲的有点重了，对吧？如果讲错也是求神赦免了。但是是不是你跑到温哥华去，你去看看有多少传道人找不到工作？而同时有很多教会没有牧师，你说怪不怪嘛？你按照市场规律应该不会这样的嘛，对不对？但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不是一份工作。这好像是一份工作，但它本质不是一份工作。如果你看它是一份工作，你必然失败在这个事情上面。第二个，保罗为什么就说，我觉得他是出于他的独立性。当然保罗个性有点个性了，我告诉你，今天做传道人，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点个性啊，真的需要一个个性。今天如果我们做传道人没有些个性的话，你很难不保证你自己就在做一份工作。那我很佩服，我很佩服的一个传道人，过去海外基督海外神学院的院长，那个老人家老牧师曾牧师曾林芳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就有信，他就有这个性。我宁愿把香港的房子卖掉，为了换一把小提琴。他喜欢拉小提琴的，这就是有个性。他有缺钱吗？他一生不缺钱的，我告诉你，当他离被主接去的时候，他留给神学院的这个 reserve funding 是。这个一两亿美金的，啊，他的儿子当然比他更有个性，比较怪一点的啊，更加有更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请他来，但可惜他不讲中文，他只讲广东话了啊。因为什么？你不能够被这种东西要动摇的，你可以拿吃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么轻易的摇动，让你轻易被摇动的话，你很容易就融到这个里面，就变成一份职业了。求主帮助我们呢。上周我们有讲到关于中国教会的一些问题啊，那中国教会比较发展太快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教会开始很快就成立教会，但是也很多教会很快灰灰烟灭啊。你也会看到有很多人私设聚会点，私拿奉献，或者随便几个人一奉献啊，我就是牧师了，然后自称自己是传道人牧师。然后我已经讲过了使徒的沉船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你有没有被证实的案例是什么？是使徒沉船下来的这种案例的。第二个，你的教导是不是遵从使徒的信息的，很严谨的按照使徒的教训传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个话，你案例的你也不是传道人。你做了牧师，你还不是传道人，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你跟我讲的那点。如果这个教会它的教导不是按照圣经来的，你还应不应该去？你问我对不对？你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问的最对了。你首先要问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的，它是不是真的教会，你懂我意思吗？是当时建立，如果根基就有问题的话，不要说以后教导出问题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那我自己也看到，就说我们中国因为发展太快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乱象，有一些困难是很难避免。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工程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读一个工程学，对不对？工程方面的，你今天做一个牙医，牙医有没有睡着？他睡着我也很开心，因为他来聚会已经很不容易啊。你今天做一个牙医要五年很严谨的训练，你今天做一个医生要四到六年最基本的训练，然后你还要考牌，考到牌有实习医院住院医师要好多年熬，你然后出来你是一个医生，否则你小心，你会看死人的，是不是这样？你会看死人的。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我发现今天做传道人，在中国做传道人不需要这个嘛，好像谁都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对，没有错。从这个艺术上，每个人都是使徒，我们都有传福音，但是你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要牧养教会，你怎么样牧养都不知道，你怎么做传道人？你怎么去会死人的？你会把一个福音里面健康的人把他带死的，你懂我意思吗？本来根本没有 cancer 的，来看看之后变，听了你的这个医生的这个教导之后，结果有癌了，是不是这样？ 除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很特殊的情况，就文革的时候没有医生，医生全部去什么？去下岗了。那个时候就出现赤脚医生了。那是很特别的历史情况下，这就是在特别的历史情况下，上帝有特别的工作，传道人也是，对不对？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传道人一定要经过好的基本的神学的训练，并且出来在教会得到印证，就像保罗一样得到印证，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能够好好的教导圣经。我自己的教会也是这样。我记得九几年我都忘记，我当时在比利时读神学，我的母亲打电话就给我，她说我们这个聚会我们还要不要去？我说为什么？不是很好吗？你一直在那个教会聚会。他说不行啊，他说我们那个传道人说耶稣快来了，而且在计算耶稣来的日子。哎呀，我就听了之后我就有点怕，我在想，我想这个传道人我认识那么久，他不是个乱来的传道人啊，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在上海也不是小地方，不是农村的地方，你就很难怪为什么农村的迷信邪教那么多，连我们教会曾经带领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家庭聚会的，他爸爸还是个曾经是个牧师啊。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去了，你暂时就不要去了，至少在三子还不敢说耶稣几月几号来，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去遵守去教导的。辅导也是我要讲一个见证，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他曾经是接受过一些辅导训练的啊，一些辅导训练，然后他也是跟一个机构曾经配搭，在这个机构授权下他可以做辅导的。后来他离开那个机构之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问我，哎，他可不可以在，他好像在外面还在做辅导，而且是收费的，可不可以这样？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工呢，他曾经在教会带领人跟他说可以的，那么他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他来问我可不可以。那我是不怕得罪人了，对不对？那我就跟这位同工说，对不起，我说我按照我的训练的背景告诉我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说第一，你如果要收费辅导，你必须经过很系统严谨全面的辅导的训练，这是第一个。第二，经过这个训练之后，你还要考到国际认证的，有国际认可标准的这个辅导的专业执照。第三，如果你没有这个，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做辅导，但是不能收费，是什么？是在教会的牧者的遮盖下面，或者被一个认证的机构授权下面，你可以这么做。那我感谢主，这个姊妹，这个同工他非常顺服。我老实说，就我对他的要求有点严格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资历可以继续可以成长的，应该有机会可以继续成长。但是他本地的牧师可能就跟他说你可以做的，哎，这就是中美贸易上的问题嘛，是不是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答应，我跟你签，什么官都跟你签，你要求我都同意，上高速公路120限速，好，我只开120，不开130，好，我答应。然后右边超车，好，我答应右边超车。然后呢，我不可以转弯的时候不可以不看，要停下来看，我都答应。然后上了高速路之后，我就不管你啊。那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真的信主，我告诉你，你随便做什么，你按照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但是你今天信了主，你的良心跟圣经的教导都告诉你，你不可以这么做。哎，那我们中国的国情，我告诉你，对不起，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海外有很多时候对国内有些并购，包括对教会，盗版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接受过教育，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你接受了这个教育，你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按照大公教会的传承，让我们按照我们应当做的去什么，去接受训练，去出来受过实习，然后再继续，而不是我自封我自己是牧师啊，我不是不可以自己随意就建立一个教会啊。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怎么收啊？我看你怎么收啊。 但同时话又说回来，一方面我们是对传道人的训练，对传道人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但是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希望教会可以善待传道人。我真的是可以希望教会可以善待。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的长老给我个 email，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他说你讲完之后，他们几个人就一起在探讨。他说现在在本地还有过教会给传道人1000块钱薪水的。他我上个礼拜不讲个见证2500块嘛，他说还本地还有1000块钱薪水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没办法，这个只能够师母去打工，打很苦的，做很苦的工作来去什么供养牧师跟家庭。然后呢，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我温州的一个牧师说，所以温州的师母都很苗条，是因为劳苦做工啊，劳苦做工啊，不是苗条，是瘦啊，是瘦啊。所以我在这里说，我就是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传道人本身，我们要反省，好好反省，我拿了教会的供养，我没有忠心良善的做好管家，但同时会众我也反省，我们有没有去按着力量，过了力量，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很多时候我觉得中国教会站不起来，一直以来站不起来，就跟在这个事情上是有关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灵命要突破，其实跟奉献是必然在一起的，你的奉献不突破，你的灵命不可能突破的，不可能，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奉献出来做传道人是很好的一个，但是你们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请你们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的呼召要被教会印证的。你有没有得到教会的印证？竟跟我说我要去做牧师，你要教会要印证、哦、教会印证说，哎，对不起，你还做生意比较好，对不对？李杰说我要去服侍神，感谢上帝，你要得到教会的印证，你要不断的被教会印证的、啊、你的生命，你的服侍里面要不断有印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导，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很有意思哦，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圣经好像在福音书里没有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这也是主的命定，是叫福音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你仔细看是福音书，这个事情，这句圣经没有出现的、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有没有啊？我问你们呀，有没有啊？有没有？不敢讲，肯定讲过，否则保罗不会这么说嘛。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没有出现，三种可能性，最少三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哥林多前书成书很早，当哥林多前书写完的时候，四福音书还没有写完，还没有成为正典出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主的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句话可能是耶稣讲过，但是在我们说这叫 oral tradition， 就口传传统里面，口传传统后来就成为什么 proto gospel， 就是福音书的原型。我们手机，你知道今天我们拿的什么 iPhone X 什么，这是拿到手的手机，对不对？但在这个之前有个叫 protocopy 或者 proto model， 就是原型，这个 iPhone 出来之前的原型，其实在福音书也有这个。没有什么事情马可啪写完，啪一张纸啊，马可福音，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稍微有些新约圣经形成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新约圣经到马可写完到最后成为马可福音，经过很漫长的一个历史演进。但是从中间有一个叫 proto gospel， 在这之前就叫什么 pre-written material， 在之前是什么 oral tradition， 口传传统。所以非常有可能这句话是耶稣在口传传统里面，就我们跟耶稣从小一起玩大的，哦，十二使徒，对不对？耶稣的弟弟 James、雅各啊、犹大，这帮人都跟耶稣在一起玩。耶稣就说了啊，我们将来要叫传福音的，靠福音的养生。哎，这些人就听进去了。就是我这个耶稣曾经讲过了。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见证他就是那位主的时候，哦，原来我弟弟、我哥哥原来是弥赛亚，是基督啊！原来他们在 recall， 他们在回想耶稣曾经讲过的话。 有些就成为 protocol gospel， protocol 被把它写下来，有些就把这个记在里面，但是到最后成为四福音书的时候，这句话没有出现，但是口传传统里面有了，有了，这是一种可能性，非常大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是一个精神的总结，精神的总结，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跟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分别有两次提到，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耶稣跟门徒说什么？你们去，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哎，很有意思，我读到这节圣经，不要向人问安。为什么不要向人问安啊？因为叫你 focus 啊，叫你 focus 啊，就是你不要去做上帝叫你做的事情的以外的事情，你要 focus 在那里，你要专注在那里。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家平安，那里若有人有当得的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看到没有？第二次，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来。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为工人得救，所以这两节圣经是在福音书里面明确耶稣讲过，其实就是一个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如果保罗把这个精神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嘛。所以非常也有可能是他把耶稣的精神把它放在一边。你要知道，有些圣经当中有些话是明确在使徒行传、在福音书当中没有，在福音书当中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跟在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出现。比如说死比受更有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保罗说当纪念主的话，说死比受更有福，但是你仔细看四福音书，这句话没有出现，没有出现，但是是精神的总结，是对基督所讲的话的一个精神的总结。所以读圣经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抠。我听说我们很多小组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为一节圣经里面一个字抠来抠去，吵得什么答案都有。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如果这样抠的话，耶稣整个福音书当中这么多节耶稣口语讲的话，就是用他的原文母文母语讲的话只有四句，只有四句，其他的都是希腊文。耶稣可能不是用希腊文跟他的门徒对话的，而经过翻译的，是经过翻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讲话很有意思啊，我就跟他讲哥林多前书嘛，啊，就是亚波罗是什么，那个保罗说的时候，我栽种，亚波罗什么浇灌，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灌溉，他就不同意我，他说你不可以用灌溉，一定要用浇灌啊！我说弟兄啊，你知道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不？他说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一点都不可以动。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去看英文，并且去看希腊文，最好再知道亚兰文耶稣的母语是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些事情是精神的总结。所以第三种可能性，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保罗总结了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再让我们看到，包括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也引用的，就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牢笼他的嘴。所以保罗也有可能是把这句话的精神的总结放在这里，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我在这里想到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上帝的预备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讲过一个见证，我说在沿海的地方有个传道人，上帝呼召他，或者是说他的教会希望他出来传道，结果给他2500块，他很挣扎，还记不记得这段？然后我讲完之后，我们网上就放了，对不对？放了之后被这个老弟看到了，看到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回我，他礼拜一的晚上，我还在那个秦皇岛那个我们的 retreat 时候，他就很晚就打个 email 给我，想不想听听他的回答的信？好，我念给你们听啊。啊，他说李牧师你好，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听完你主日讲道，听到自己的信息，我想我该跟您说我的现状。 我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童工了，从七月份开始的。后来虽然我有很多挣扎，考虑到很多方面的困难，不过实在没有办法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一次我听到你讲传道人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是有呼召不敢站出来，我哭了。还有一次我听到史达坤讲死就死吧，急或不然的信心，我也哭了。圣灵的感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时一直每天中午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很奇妙，家里人都同意了并支持啊，我就跟教会的牧者谈了我的决定，很感恩。虽然现在还是抱着每月，当时还是抱着每月2500块工资的期望，不过教会的牧者很体贴我的情况，居然给了我3500块。感谢上帝。所以我看了这个信之后，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上帝的工作真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这就叫信心，这就是奉献，这就是奉献。所以当一个人跑来教会跟我说我要做牧师，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首先看了他的一点是什么，他摆下什么，他放下什么，他牺牲什么。如果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确认你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很多人跟我说你要读神学，我一定会祝福你，我说去读吧。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你想做传道人，我要非常小心，我就要看你有没有上帝的呼召，你的呼召是不是真的，然后怎么样印证你的呼召是否是真的，就是你有没有放下。就像耶稣的门徒被耶稣呼召去打鱼的时候，他们放下了什么？放下了渔网，他们放下了他们原来的职业，他们愿意去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不要高言大志，哎呀我为主牺牲了，我们不配啊，我们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你懂我意思吗？上帝供应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虽然一方面我们要教导教会是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按照力量并且超过力量在供应教会，供应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也是我自己本人所面对的，就是如何面对教牧人员的职业化，如何让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不是在做一门职业，不是在做一份工作，而是真是在祭坛上服侍上帝。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是给我们很大影响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这个传道人把这个侍奉当作养生了，当作是养生的事情，你什么时候靠传道为生，你就把你的侍奉职业化了，你就把你的侍奉职业化了。另一个方面，你什么时候你在侍奉上面你没有属灵的负担了，你没有属灵的负担的时候，没有属灵的依靠的时候，没有属灵的感觉的时候，你只是接受任务，你只是接受工作的指派，你要知道你已经职业化了，你已经职业化了。所以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对属灵的事情，对教会，对人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负担，那你只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你不是一个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一点我告诉你，你就不可能表达出你里面对灵魂的那种爱，不可能的，你会算计很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的美国为什么很多神学院办不下去，不可能办下去的，美国的这个属灵的程度是一定会越来越艰难，一定越来越艰难。今天很多传道人跑到教会去，神学院毕业本事没有多少，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本事没有多少，但是很喜欢跟教会开条件。很多今天美国的传道人神学生跑到教会去，拿一个 list 先出来啊，车有没有补贴，房屋有没有补贴啊，薪水基本薪水还有 bonus 吗？你怎么传道吗？怎么传道吗？ 你必定变成一个职业，必定世俗化下面把我们的灵性生命，首先把传道人的灵性生命打掉，我怎么可能牧养教会嘛？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中间如果你们要做传道人的，你们想好你们的家人是否支持你，是否可以支持到你一个程度是完全牺牲支持你的，愿不愿意？否则不要谈，不要谈，我告诉你很痛苦的，否则你自己会很痛苦，你的家人会很痛苦，你懂我意思吗？你每天说哎呀我今天有没有回家陪我孩子吃饭，你这样死了完了，完蛋了，我告诉你，哎呀我这个礼拜有几天没有，我告诉你，教会和弟兄姐妹应当帮助传道人，鼓励传道人，尽可能关心他的家人，对不对？尽可能让他的家人，他自己跟家人在一起要有时间，但是传道人自己没有百分百的委身牺牲就不用谈了，不用谈了，不用谈了，你侍奉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一定不可能被弟兄姐妹认可的。所以每一个真实侍奉的人只知道他的负担，而忘掉了他的生活，那就是传道人。但是你说上帝关不关心他的生活？关心的。上帝也要不要弟兄姐妹去照顾传道人的生活？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传道人能够持守住蒙召的地位。所以我常常说，我坚持说，今天还是传道人不是 professional， 但是是 specialist。 我们今天传道人不是职业化的，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 professional， 这是我的职业，不对，但是你必须是很专业的，你实在是要有什么别人看圣经看不到的东西你能够看到，别人讲不到的东西你能够讲到，上帝的心意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你要跟他启示，这就是传道人。使弟兄姐妹在信仰、在生活、在困难当中迷茫的时候，这是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去做这个牧羊人。所以传道人好好吃羊奶，好好喝羊奶，但是请你忘不要忘记，一定要把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不然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也很想找一份工作，我也很想找一份工作了。你以为我不想找工作啊？啊，我当时要申请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北欧华人教会第一个牧师沈志华牧师就写信跟我说，很严肃的跟我说，他说杰人，你要记得，传道不是一份工作。他很严肃的跟我说，传道不是一份工作。我今天可以印证这句话。我告诉你，如果你看传道这份工作，你怎么弄嘛？那天我从那个亮马桥路回来的，这个到办公室的时候，路上碰到我们的一个姊妹，都跟我说，他说这个时间你怎么去教会？我说你不知道，我们是 Seven Eleven 的，是 Seven Eleven 的，对不对？而且还有24小时，还有一周七天的。虽然我们尽可能希望我们礼拜一可以休息出来，大家也知道我有礼拜一多少个礼拜一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们也可以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像保罗一样的牺牲的精神，否则祭司制度一定要腐败，一定会腐败掉。所以我今天的领受，我更多的领受，传道人、牧师，他不是一个祭司的呼召，他绝对不是一个祭司的呼召。如果是一个祭司，今天如果我们把传道人当作祭司的呼召，你不要忘记，教会历史上或者以色列人历史上，祭司制度最终腐败掉，唯有先知的职分，就是代表上帝向人讲话的这个职分，他是没有腐败掉的，因为上帝在不同的时代掀起他的使用的仆人来传递他的信息。我们只有忠于上帝的呼召，我们才能够把上帝的信息准确地传递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